主耶稣，你是行使公义的神，你是怜悯慈爱的神，你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主啊，就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受教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训诲。我们感谢主，用你的话不断的来光照我们，来引领我们，求主来继续引领我们前行的脚步，让我们走在你的真理的道上，永远不偏离，直到见你的面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第十三章十到十七节。第十节，骄傲直起真见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。这个其实讲的是骄傲的人和谦卑人的一个对照，他的表现。起是原文的意思，是引起产生。那真静呢，那就是纷争，纷争的结果就是混乱。那骄傲的人喜欢什么？骄傲的人常常是喜欢夸耀自己，炫耀自己，而且不听劝，他认为自己是对的。那么这样的人在人群当中，他最后一定会给这个群体造成混乱，引起纷争。那在今天在教会里边，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。那听劝言的呢，却有智慧。有智慧的人，那就有从上而来的智慧，那他有神的生命，是认识神的。这样的人他是谦卑的，所以他能够听得进去别人对他的劝告，他心里是愿意接受真理的。今天好多表面上看的很都在追求真理，但是其实有的人他心里面骨子里面他是拒绝真理的，所以这样人他其实 他心里面是不愿意接受劝诫的，这是骄傲的人的表现。那听劝告的人是有智慧的。十一节，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，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。不劳而得之财，就和轻而易举就得到这些财富，得到钱财，消耗的也快，就是来得快去的也快。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，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，那么他一点一点的积累自己的这些财物。这个我们要从属灵角度去看。那对于我们来说，对于教会的信徒来说，那不劳而得之财，其实我们神给的恩典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我们都是不劳而得的，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的，特别是永生。这不是我们用金钱换来的，不是我们努力争取可以得到的，是神白白赐给的恩典。但是这个恩典给了我们，我们要懂得珍惜，我们要愿意为主摆上。真正珍惜神的恩典的人一定会为神忠心的摆上。如果不珍惜神的恩典，那最后可能这个恩典就会消失，就会流失。反过来，勤劳积蓄的，那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的，勤劳心殷勤为神做工的，那最后是加增的。第十二节，所盼望的迟也未得，令人心忧；所愿意的灵道却是生命树。所盼望的迟也未得，令人心忧。这个心忧啊，是原文的意思就是有病了，或者是内心里面有病了。那通常我们内心里面有病，那么常常表现就是软弱嘛。那么这句话应该有两个方面的理解。所盼望的时也未得，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因为时候没到， 没有及时的如愿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就缺乏信心，不能够忍耐，在不愿意等候，就会感觉到软弱无力，甚至会感觉到绝望。这是信心出了问题，信心小。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情况。第二种情况，这个盼望是终极的盼望，那个永生的盼望。迟也未得，就是永生的盼望最后是没有得到。今天有很多的看主啊人都在盼望将来能够到天堂，进天国，到荣耀里，但是有很多人会最后是不能得到，这是真正的绝望。所愿意的灵道是生命树，这也是两个方面。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，我们盼望的神给成就了，所以我们里面就有活力，就像生命树那样旺盛，我们生命是旺盛的，是有活力的。第二种情况是我们最后我们的盼望，终极盼望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得到了，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都应验了，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生命树，是永远的生命。第十三节，藐视凶言的自取灭亡，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。凶言诫命都是指神的话，是真理。藐视神的话，藐视真理，轻看，他不是不知道神的话的分量，但是他心里面是轻看的，他是不看重的。这儿的藐视并不是意味着他藐视所有神的话，是挑三拣四。今天有很多的是挑三拣四，有的看重，有的藐视。啊，只要是神祝福的，他就喜欢；只要是神这个审判的，就不喜欢。这样都叫藐视，最后的结果那就是灭亡，自取灭亡，是自己的问题。敬畏诫命的，敬畏神的话，最后必得善报。得善报，原文的意思就是在和平的约当中，就神和我们立了约，那么在和平的约当中，就敬畏神的人始终在这个约里面，在约里面才与神有份，没有活在约的里面是与神 无份的。所以这义的 得善报也是比较好的，是蒙神祝福的。十四节，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。法则和前面的诫命训也是一样的，都是指神的话，神的指教，这里面有神的劝慰，神的安慰，也有神的责备。神的话是属于智慧人的，智慧的人才与神有关系，是从神得救的。这个对智慧人来说，神的话就是生命的泉源，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一个不读神的话，轻看神的话人，他里面是没有生命的，是枯竭的。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，这个死亡不是肉体的死亡，是指的与神隔绝的灵性死亡。就是我们里面如果有神的话，他就会使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，这个泉源就会让我们离开死亡的网络。生命的泉源只有一个，但是死亡的网络很多，比如我们里面的骄傲，我们里面的私欲， 比如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等等，这些都是死亡的网络，他们都是会引我们与神隔绝的，最后结果就是死亡。但是我们如果里面有神的话，神的话可以使我们离开，所以我们有神的话，我们就有明辨力，我们就知道如何的行事为人，我们就愿意活出谦卑的生命。十五节，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聪明前面也不断的出现过，那就是指的一个人的睿智，特别是指一个人的洞察力。我们也在分享，洞察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个人没有洞察力，他分不清是非，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所以很容易跟上瞎子一块走。美好，美好的原文意思就是指的卓越，有价值。从神而来的聪明，从神而来的睿智，这种洞察力，它是有价值的。这儿的洞察力使人蒙恩，蒙神祝福，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，崎岖难行的就是走不长嘛，不长久嘛，这条路不是很长的。其实不是很长，这个路那就是有尽头的，它是最后是灭亡的。我们的路没有尽头，我们路上前面有标杆，但是永远没有尽头。我们是一条永恒的路，是永生的路。十六节，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，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。知识，那只是指的是着重是明辨力、智慧啊。我们分享的挺多的，就是知识不是一个人懂得多少，是一个人有明辨的能力，他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这才是真正的知识。通达人在前面的十二章的二十三节也出现过，前面也出现过，指的是精明的人。见面人有两类，一类是属神的，一类是不属神的。而这儿是指的属神的，有从神而来的智慧、明智的人。这样的人，他是凭着自己的明辨的力，凭着从神而来的智慧行事，所以他行事为人是合神的心意的。表现在他的言语行为上，他说话他是不会随随便便的，行事在人看的是有分寸的，他知道什么事可以做，什么事不可以做。而愚昧人呢，是张扬自己的愚昧。张扬原文意思是摊开、铺开，然后陈列出来。那么这些愚昧人，那是没有明辨力，没有智慧，他的一言一行把自己那种愚昧表露无遗。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，他自己以为很聪明，但是他那个说的话，他所做的事，就表露出他那个愚昧，他都不觉得不好意思。这儿的愚昧人当然是指的是不认识神的人了。那今天不认识神的人，不信神的人，我们给他们传福音，你看他们讲的那一套一套的，觉得自己觉得很有道理，其实是来张扬他自己的愚昧。十七节，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，忠信的使臣乃义人的良药。这是两种不同的使者。从神而来的使者，那是传达神的信息的， 那旧约时代那些神呼召使用的那些先知，那就是神的使者。新约时代神呼召的这些传道人也是神的使者，包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正重生得救的都是神的使者。我们要传福音，而这些邪恶的使者他们不是从神来的，神没有差遣，与神没关系。要知道这儿邪恶的使者中心的使臣都是指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的，今天也是指教会当中的。过去以色列当中有邪恶的使者属撒旦的，今天教会里面也有，是撒旦里面 撒旦撒下的败子。你看那些异端，他们也在传所谓的福音，他们传出来的是错误的信息，人接受以后那就是从一开始就走错了。所以今天真的是好多人信了主了，还主啊主啊主啊的，其实从第一步迈出去以后这个路已经走错了，因为他们听了错的福音。这样的使者，这样的人，最后的结果那就是在祸患里面，最大的祸患就是将来的那个祸福。忠信的使者使臣，那是传递真信息的，是诚诚实实的为神摆上的，他们所传的信息是出于神的，是神的话，所以是医人的良药，可以使人的灵得医治。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忠信的使臣，我们都有责任来传福音，都是福音的使者。另外一方面，那教会里面这些传道人如果是神差遣的，那也是忠信使者，他一定是传讲真理的，他是不会掺杂的，他所传讲的是让人的灵能够得到医治。这么就把这一部分分享完了，这一部分仍然给我们很多的亮光，虽然表面上读起来好像也能理解，但是仔细的思想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看见。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一个神所喜悦的智慧人？那就我们要必须谦卑下来，我们要常常也省察自己，当别人劝我们时候，我们心里面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我们是排斥还是接受？我们可能一开始有排斥的那种成分，但是我们再回头仔细去想，我们可能就会谦卑下来，觉得对方说的对，而不去来去辩解，成为一个骄傲的人。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教导，但愿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主喜悦的生命，让我们成为他忠信的使者，得失不得失都要传福音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